好，谢谢。
天父上帝啊，我们实在把下面这一段时间恭敬的摆在你的手中。主啊，真是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主啊，真的是求你的灵带领我们完全进入你的真理，完全降服在你的真理里面。求你的灵带领我们渴慕你的话语，爱慕你的话语。主啊，真的是把你的话语当作是我们人生的最高准则，用你的话语来矫正我们的良心，矫正我们的心思意念，矫正我们的感觉，矫正我们周遭的这个我们能够影响的文化和传统。求你怜悯我们，也求你保守，让这个线路都完好，保证不要让任何人掉线。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开始录了哈。
我关了你的手机台。
你已经开始录了是吧？我不需要录了吗？
录了啊，我还在 online 呢，你现在。
我不能录，他说我不能录。
你不录，给你 co-host，
你给我 co-host 吗？
没有啊。
你再看一下，我是不是 co-host？ 我怎么？
你现在 co-host，
啊？你再看一下，我不能录。
你把 co-host 的 play 去。
啊？但是我怎么我没动啊？我怎么不能录呢？
你刚才
已经在录制中了，你不用管了，小晴姐。
啊？班长是咋回事？
我说已经在录制中了，你不用管了。
啊？
已经在录制中了。
OK， 所以我不用录了哈，你已经录了哈。
不是，
我今天是没法录哈，那我就开始了哈。
不用管，不用管，对。
啊，好。好，今天呢，因为我们待会儿课上完了，我和凤华老师要赶到酒店去，然后我们要上我们的神学课，所以我今天完了以后只有15分钟答问题解答。我现在而且我这个课内容很多，我都要快点讲啊。这个课是按照顺序的，我根本就没有预知郑州要发洪水，所以是上帝知道，上帝预备的这未来的三堂课都是跟洪水有关的，就是大洪水前的光景哈，所以绝对是上帝的安排哈。好，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创世纪4:13开始啊。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7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照他儿子的名叫那城讲那城叫做以诺。以诺生以纳，以纳生弥胡雅利，弥胡雅利生马土撒利，马土撒利生拉麦，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亚巴的兄弟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喜拉又生了马土撒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土巴该隐的妹子是拉玛。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犹大喜纳，亚大喜纳，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7倍；若杀拉麦，必遭报77倍。哈、啊，你有没有发现我？这一次呢，我没有另外讲创世纪4:1-16，为什么呢？因为我在2月份的时候，在欧洲校园施工讲那个管理情绪的时候，我专门讲了这一段，所以你如果要把这补起来，请你去听那一段，就是也在新生命热线的平台，叫管理自己的负面情绪哈。好，我希望我这堂课完了以后，你能够明白这些答案哈。就是我跟你们的教育背景是一样哈，我出国的时候22岁哈。教科书中我们所学的教科书中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正确吗？ 人类的社会真的像我们所学的是越来越进步吗？4000多年前的全球大洪水毁灭了哪些远古的科技和文明？人类最早的无神论是怎么开始的？啊，有什么特征？最早的无神论，无神论者如何满足自己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啊，人类最早的淫乱和滥性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说现今的世界越来越像大洪水前？啊，好，我会从6个方面来讲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啊，第一就是无神论唯物主义的开始。啊，第二就是无神论者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啊，第三我会讲这个无神论者高居自己，或者说讲人的自尊。啊，或者讲这个拜人，以人为偶像。啊，包括后来我们拜君王。啊，第四就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夫妻关系的破坏。啊，第五就是讲大洪水之前，这个科技、经济、娱乐等繁荣昌盛，远远不是我们现在所能想象的。啊，好，第六我还讲，那个时候是暴力，大洪水之前，暴力、凶残、报复社会的现象很严重，就跟现在一样。啊，好，我呢把这个创世纪第四章和第五章把它按照它的人的家谱可能列了一下。他们圣经非常奇妙哈，等我下次会讲创世纪第五章，但是这对比的目的是让你看见哈。第四章该隐的这个支派，也就是说离开上帝的世俗的背弃上帝的这个支派哈，圣经讲到八代。然后你看这个创世纪呢第五章呢，他讲到时代，但是你记住当时的人可以活900多岁，也就是说挪亚的时代，也就是创世纪第四章拉麦、亚巴、尤巴、土巴、该隐的时代，这个时代就是大洪水前的时代。所以大家要记住这一点哈，就是第四章和第五章讲到后来都是讲大洪水前人类的社会哈，第四章是以世俗的人为代表的。好，我们今天就是看第四章哈。好，我为什么我要仔细讲这个？因为这个跟我们现今的社会是非常有关联的啊。主耶稣亲自说过，他说挪亚的日子如何，也就是说大洪水前的日子如何，人子的日子也将如何。人子的那时候，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那日，洪水就来了，把他们全都灭了。也就是说下一次是末日要来临之前呢，人类历史的光景跟大洪水之前是非常相似的。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讲这个是要警戒众人，像警钟一样的，就像这个这一次这个郑州的大洪水一样的哈。我相信那些欢天喜地带着儿女全家车上装的吃的喝的玩的开车去旅游的人，在过隧道京广隧道的时候，那个隧道可是4.3公里啊，绝对没想到他们就那样死了。因为那个隧道在几分钟之内灌满了水，你根本就不可能逃命。我们那是6个车道塞满车，每一个车里面最少装一个人，有的都是全家，一下子就完蛋了。我相信他们绝对没想到这就是他们的最后的时光。圣经反复的告诫我们哈，说我们要小心呐，末日来临的时候就会是这样。大家正在那稳稳妥妥的该干啥就干啥的时候，突然间末日就来到了。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要好好分析一下大洪水前的光景为什么跟我们现在是非常相似的哈。好。好，我们从第一点哈，首先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开始哈。该隐啊，创世纪4章13节开始，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受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得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7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你看一下，这个是普遍的这个无神论者的写照啊。第一就是还记得吗？如果你对我以前讲的这个创世纪前面4章1到16节很熟的话，你看过我那个公开课的话，你就发现我 分析了，很清楚的分析，包括上一堂课上帝对人的管教哈。首先上帝是给该隐讲，你不应该做这不应该做那，应该做什么，为什么？因为该隐知道献祭，就说明他很清楚啊，他是没有借口的啊。上帝就是已经事先教导他了，教导他了以后他没有按着信心，也就是他不相信上帝的话，他不把上帝的话当回事，他自己爱怎么献就怎么献，所以他献了是上帝很讨厌的高举他自己的祭物，所以上帝不喜欢他的祭物，所以他就发脾气了啊。第二个阶段就是上帝训斥他，他不但不悔改，然后还发脾气，发了脾气以后，这是第二个上帝管教他第二个阶段，然后他把他的弟弟给杀死了。因为他的弟弟圣经上在这个新约的时候解释的很清楚，为什么他杀他弟弟？因为他的弟弟比他做得好，他妒忌他，他气不过，他气不过上帝不接纳他的，因为他自己不按照真理来做。你看，所以你看见没有？不按照圣经真理做事的人，其实是很累的。你是不是累？你就非要跟你的造物主别着来，你以为你胳膊就扭得过大腿？你以为你由着你自己变，你按着你的期望做事，上帝就会由着你？不会的嘛，是吧？所以上帝就开始说，从现在开始地就更要给你造成恶果，地就更难种了。他还是不悔改，你看见没有？他就是不悔改。然后他不但不悔改，他还抱怨上帝说，你看我的担子太重了，我就是不悔改，但是我的担子太重了，我又不悔改我也难受，是不是？所以这就是无神论者的，就是他拒绝尊上帝为主，他非要自己做主，这种人其实很痛苦的，他活着很累啊。其实做基督徒不说吗？做基督徒是个世界上非常轻松的事儿。如果你尊上帝为主，他说什么就做什么，然后你说我也没面子，我也没里子，我也没尊严，反正上帝就是我的尊严。这样的话，你又会觉得你活得特别潇洒。然后上帝允许什么灾难来了，然后只要不要你的命，是不是？要你的命嘛，如果你信他了，你就上天堂也没关系。所以我会经常想这个事儿。我说，如果上帝突然来了，把我的财产，把我所有东西拿去了，怎么办？拿去就拿去吧。如果上帝认为那个拿去好了，对我永恒更好的话，那就这样吧。你看见没有？当你很顺服，你总是心甘情愿，上帝怎么做你就怎么接受的话，你就会发现你的日子特别好过。难受的都是你死倔，你要跟上帝对着干，你就难受了，是不是？所以呢，你看该隐他自己难受啊，他拒绝尊上帝为主，拒绝认罪悔改，拒绝按照上帝的标准来改变自己，是不是？然后他自己选择，他要离开上帝，他不要上帝，这就是无神的呢，看见没有？但是呢，上帝非常怜悯，他离开上帝了，上帝并没有马上把他打死，这是上帝任凭他，还让他活着，活着就还有机会啊，是不是？上帝仍然让他活着，还是仍然让他享受上帝的普遍恩典。什么是上帝的普遍恩典？就是阳光雨露，而且让他有家庭，是不是？让他有生育能力，这是不是上帝的特别恩典？他却为自己的罪的恶果抱怨上帝，为什么？因为他把他的兄弟杀死了，是不是？你这做了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就他做了这样的亏心事，他难过，所以他杀了他兄弟。他可能以前不知道，一打就把兄弟打死了，现在想着我的现在太可怕了，那人家这样打我咋办呢？是不是？所以呢，他因为打了他兄弟，所以他向着怕他自己也遭受他兄弟那样的恶果，上帝就给他普遍的恩典呢，还给他一个记号，让他不要一下子就死了，还可以活着，这是上帝给他的普遍恩典。但是记住，不要上帝的人都会有什么方面的问题？第一，没有安全感。为什么？害怕呀。为什么？因为当你离开了上帝，你就没有安全感了。第一，没有安全感；第二，没有归属感。为什么？你这怎么知道他没有归属感？因为他是流离飘荡。流离飘荡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没有根儿。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在永恒里死了，你跟这个永恒里的这个根，这个生命之根，你跟他砍断了，你跟他没有连接了，然后你当然就没有归属感了。是不是？你又觉得自己很难受，是不是？所以你看见没有，无神论并不是不知道上帝存在，并不是证明没有上帝，而是选择不要上帝。所以我们从这个异教的背景啊，就是我们中国人，我们都是从异教的背景出来的啊，我们总以为传福音是要向他证明上帝存不存在，哎，其实根本不需要，你就告诉他上帝存在。你知道他多半的人不信，不是因为他能证明上帝存在，而不是因为证明上帝不存在，而是因为他的心刚硬，明白吗？我也是搞科学的，人家第一次跟我传福音我就接受了， 我是搞科学，我学化学的，是不是？所以不是你什么要证明神存不存在，说穿了就是他的心是不是很刚硬啊。所以呢，信上帝呢不是相信上帝存在，信上帝是不只是相信上帝存在，是不只是接受上帝存在，而是要尊上帝为主。所谓尊上帝为主是什么？就是当现实达不到我的期望的时候，我就马上想想，我的期望是不是符合圣经真理？我为什么有这样的期望？我算老几？我配得什么东西？你看见没有？既然上帝是我的主，他掌管一切，他允许这一切发生在我的身上，他亲自挑选了我的父母，他亲自挑选了我周围的每一个人，他在他的眼里，只要我做听他话的人，这些一定都对我有益处的。那我就想着，我就不要去跟这个对抗，跟那个对抗，我就想着，那上帝居然给我设计了所有的环境以及环境中的每一个人，那我怎么样在这个过程中做爱上帝的人呢？这就叫尊上帝为主，尊耶稣为主。你会发现如果你这样做，你的日子就过得特别舒服，你知道吗？就会特别舒服，就没有过不去的坎。之所以过不去的坎，都是因为我的期望是这样，我就要让现实按照我的期望。那问题是上帝就不给你这样，为什么？因为上帝是用你的现实来要达到他的目的，要把他给带回来哈。所以看见没？所以无神论不是因为不知道神存在或者要证明神在，不是这么回事。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自己要做主。所以你看罗马书第一章他就这样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就是我们的良心。我们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我们这种异教的背景哈，我们再不信上帝啊，我们都遇到事儿，我们都会去求求拜拜，然后都相信那些神秘的那些东西啊，做做梦啊，你现在你既然相信这些东西有什么根据啊？你都相信，你都希望它是真的，那说明呢，你其实信神是完全是可能的。所以你的根本问题不是因为你不能证明神存在，还是能够证明神存在，而是你的根本问题是你不愿意上帝来掌控你的生命，你按照他的要求来生活，说穿了是这么回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上说什么，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说穿了就是我不愿意把荣耀归给上帝，我要把上帝的荣耀归给我自己，我也不愿意感谢他，看见没有？说穿了就是这么回事。所以呢，信上帝不是说只相信上帝存在，因为魔鬼也相信上帝存在。魔鬼信，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魔鬼也鬼魔也信，却是战警。而且该隐知不知道上帝存在？当然了，他的爸妈都是上帝创造的，他还跟上帝对过话。但是该隐却是一个典型的无神论，一个典型的唯物主义。为什么？因为他不要上帝做他的主，他要自己做主，他要离开上帝的面，自己做自己的生活。如果他有知道上帝存在，他要离开上帝，那怎么办？他怎么麻痹自己的良心？他当然会为自己找一套理论，一套借口，说我为什么不要上帝。这个理论就是无神论的一种理论，明白吗？只是说现在的理论可能跟那时候的理论换汤不换药吧，看见没有？所以无神论的这个开始不是因为你证明有没有神，而是因为我们从心底里，我们刚硬，我们务力，我们顽梗，我们不想对待上帝像对待主一样。说穿了就是这么回事啊。好，但是无神论它其实很可怜啊。所以当它跟这个造物主，跟这个生命之源，生命之根跟它切断以后呢，无神论者他就没有安全感，他就没有安全感了，他也没有根儿啊，没有归属感，他心里总觉得是在牛里飘荡。 OK， 好，没有根儿的这种没有根儿没有归属感的表现就是什么？就是觉得很孤独啊，觉得很寂寞，觉得无依，虚空，无人理解我，自己的生命沉浮伶仃，心在流浪，无处安息，还总在寻找梦里的故乡。你看看我们的歌曲是不是，我们很多这些戏剧啊，这些小说都是在宣扬的是这种东西，然后我们还喜欢这种悲剧的美。这其实就是当我离开上帝以后，我那种没有根儿、没有归属感的那种凄凉哈。圣经说希伯来书十一章说什么？他们就是指希伯来书十一章前面讲的那所有那些信心伟人。他说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所以离开的家乡就是他们自己在地上那个家乡，但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也就是说，这就是 在天上的这个，这就是我们真正的故乡。如果我的期待在上面的话，你就会发现我就有归属感，我就有根了。为什么？因为我跟生命的根连在一起，跟上帝连在一起哈。所以无神论、唯物主义，他们不光是没有根，没有归属感，他们也没有安全感。这就为什么他们会焦虑。你想想，经常有人跟我们说，老师我很焦虑。你有发现我经常问他，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焦虑，你焦虑的内容是什么，你为什么焦虑？其实我就是在帮助他分析他自己的心。焦虑是有内容的，你不要跟我说只是说你焦虑，你一定要想想，当你焦虑的时候，你想想你为什么焦虑。 OK， 他会不安，你会想想你为什么不安，然后你会惶恐，你会躁狂，然后你怕死啊，怕黑呀、啊、怕鬼呀、啊、反正各种被迫害狂啊等等啊，还有那种所谓的洁癖，其实也是洁癖啊、强迫症啊、等等，其实都是说穿了都是没有安全感的一个表现。 OK， 或者有些人他就抓钱，拼命的抓钱，为什么？他没有安全感，他觉得他有一定的钱放在那他才觉得安全。抓权，抓人，抓人是什么？就是有些人紧紧的抓住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儿子，是不是？然后都把他们就抓的让对方就成了捆绑，让人家喘不过气，你越抓人家越想逃离。为什么？就是因为说穿了，虽然你说你是个基督徒，但是呢，当我们信耶稣以后，记住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它覆盖我们生活中、我们的思想中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角落。问题是当我信主以后，我很难，我没有下功夫把我每一个角落的思想都拿出来分析一下改变。所以时不时这个角落他的思想还是没有被圣经真理改变，所以他就会抑郁，他就会难受，看见没有？但是呢，我需要把它拿出来检查一下，用圣经真理来改变。因为圣经上说的非常清楚，爱你没有惧怕。爱是什么？就是我跟上帝的关系。如果我非常爱上帝，我也相信他很爱我的话，我在这个关系里面，我坚信上帝对我的爱的话，我就不会害怕。所以经常有人跟我说，哎呀，我很害怕，我很害怕。我就问他，我说你跟我讲一下，你怕什么？第一，第二，在你这种处境，最坏的可能性是什么？最坏的可能性，第三，最坏的可能性下，你有信仰，能不能过去？如果能过去就行了吗？是不是？那就还有什么好怕？顶多这不是死了吗？或者你残废了，或者成为瞎子，那有什么了不起呢？如果上帝觉得要我这样的话，让我跟他关系更亲，而且今生今世转眼就过去了，这有什么关系呢？我相信上帝他的面子，他的信实比我的面子大，比我的生命大。如果上帝因为我信仰信靠他，他把我弄个乱七八糟，他丢不丢人？他的面子当然比我大多了。那既然上帝不会丢人的话，那我怕什么丢人了？我怕什么东西呢？所以这就为什么我想的很多哈。所以我有时候想，哎，我老了得了老年痴呆症咋办？我就想，老得了痴呆症就痴呆症，等我到时候，虽然我现在大脑很活跃，如果我老了，我70岁的时候，我的智力只有2岁，我就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我，2岁也可以做最听话的2岁的孩子啊，求你帮助我在上帝面前，就像一个乖孩子这样的。不吵不闹，乖乖的等着回天家就行了。如果我的心智只剩下2岁，2岁也有好孩子，也有悖逆不听话顽梗的孩子，是不是？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你之所以我们有这么多的心理精神问题啊，我们来看看这个很多诗哈，我很喜欢中国的诗啊词啊，诗啊词你读多了，你会发现都是这个无神论的这种没有安全感、没有归属感、没有根儿的这种表现，很可怜的无神论哈。虽然他们写的诗很美哈，一种悲剧的美哈。你看这个元朝马致远这个哈，孤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但长人在天涯，是不是一种非常凄凉、孤单、无依靠的这种感觉？是不是？你就可以把这画出来哈。然后你再看这个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哈，我只写了这4句哈。山河破碎风飘絮，风飘絮说没有根啊，像浮萍一样到处飘，是不是？然后身世沉浮于大平，就是对应上面的，就像这个没有根，所以上上下下不稳当啊。心就像这样的啊，惶恐滩头说惶恐，临丁洋里叹连理，惶恐就是什么？就恐惧啊，惶恐啊，临丁是什么？就是孤单无依啊，是不是？所以呢，我呢时不时我的这种 我是很能理解你们的，因为我如果不信主的话，我就是可能因为我从小的经历啊，以及我又是个很敏感的人，我就会一个很容易有这种心理精神问题的哈。最近这两天又开始，就是每次我们家孩子一离开家，他们出去，因为他们都在外面嘛，最小的一个回来几天啊，跟我挺好的，然后他回学校了，突然间他带着一条狗，带着他的狗走了。突然间那有几天我就那种感觉特别特别难受，特别特别难受，就是一种很难用言语描述的哈，就是刚才我也说了，就是本来平时看物质的世界是很实在，然后呢看精神的永恒的世界是很虚，但是当我抑郁的时候那种难受哈，就是就看物质的世界觉得特别虚空，特别没意思。你知道吗？当我想着这个的时候，我就开始用神的话辅导我自己。我就跟我自己讲，上帝啊，我怎么样好好的利用你给我的这种感觉呢？我说，其实物质的世界就是很虚空。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转眼间一辈子就过去了，你生啥也没带来，死啥也带不走。确实是永恒才是更加实在。我感谢你，所以呢，求你帮助我。不管我的感觉多坏，我该做啥就做啥，我努力的做你让我做的事，我绝对不会被我的感觉牵着走，我要按着你的真理来引导我的感觉，我充分利用你给我的这个很不好的感觉，然后就慢慢的慢慢的就走出来，就这样哈。所以你们也可以哈，这个也是啊，你听到的这个寻寻觅觅，凄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是不是？我就不读了哈，看着是不是很多的哈。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无神论的，刚才看着这个该隐的，他的这个没有安全感，因为他自己干的坏事，他怕人家也干在他的身上啊。然后他这种离开上帝，这种没有根、没有归属感，这种飘流离飘荡，其实这就是现在的大多数抑郁症等各种各样心理精神问题的根本。OK， 所以呢，这就为什么我们在辅导群，我教公开课的目的，其实就是建造你们，希望你们都认真听。教你们用圣经真理来辅导自己的思想，分析自己的思想，分析自己的感觉，引导自己的思想，引导自己的感觉，然后能够回归到上帝面前。因为为什么？因为你要上帝借着你的这各种各样的这种难受这种处境帮助你，因为你身上有各种各样的坑啊，这种思想啊，这种情绪啊，其实都是坑，每一个坑里面装一些脏水，是吧？都是你从小到大在这种背逆圣经真理的环境中长大，里面都积的脏水啊！每出一件事儿，每让你难受的时候，就翻开一个坑儿，检查一下，就像检查你的思想，检查你的情绪，然后看看里面是不是很肮脏，不符合圣经真理，然后赶紧把它洗出来，慢慢的洗，用取代法洗出来以后就用干净的水，就是圣经的真道冲进去，把脏水冲出来，冲啊冲啊洗啊，然后慢慢把里面装满了干净水。所以每过一段时间，心里难受的时候，可能就是上帝打开你的那个身上又一个思想，又一个角落里面的思想情绪不符合圣经的打开，然后用圣经真理把它分析检查，用神的话冲洗冲干净，一点一点的就借着这些负面的情绪帮助我们哈，把我们这些无神的，所以很多基督徒哈，他说起来他是基督徒哈，他的生活在很多领域就像个无神的领域这样的。为什么？因为他的那些思想那些感觉是在无神论的情况下形成的，现在还没有被取代，所以借着这些痛苦帮助他检查和取代啊，所以不要浪费你的机会哈。好，所以像不像我们现在的无神论的光景哈。好好，你看见没有，是该隐因为不要上帝，背逆上帝，所以他的那个恶果就是他没有安全感，没有归属感。这是多好的一个牵引他回家的一个慈神爱所，就是这个没有安全感，没有归属感。他不用这个慈神爱所回到上帝的面前，他却用人的办法来解决他的没有安全感和没有归属感的这个问题。所以他用什么解决？他就建一座城。OK， 如果你通读圣经，你就会发现城在圣经中是什么用的。城就是以前的人都是散住嘛，刚开始的人散住，就是你都是农业啊畜牧业啊，个人都占很大的地啊，很开阔，是不是？ 建城是什么？就是我们围一个城墙，在城里做城堡。为什么？所以呢，这样的话，我们人都住在城里面。如果你实在要牧羊，然后你种地的话，你就在城外面。但是一有事儿就回到城里面。如果你有机会的话，请你多看一下欧洲的那些古城堡，都是这样的啊。我们生命记看两年前，我们这个团队去到这个保罗脚踪行，我们去了希腊和那个土耳其哈。希腊和土耳其其实都是古希腊的领地，也是古罗马的领地啊，有很多城都是这样的啊。所以城呢，它是这样，城呢，它第一呢，它是提供安全感 ，OK。所以城里面有很高的这个城，都是建在比较高的高地上 ，OK。有城墙、城门哈，然后进城上面就有人看守，平时的。很多人就在城外面，要么就牧羊啊，要么就做事儿啊。一旦这个有外来的侵略者的话，你就举旗子，然后呢，所有的人都跑进城里面，城里面都储备的有粮食啊，有什么东西啊，然后就把城门关上，然后拿上武器准备抵挡人家的进攻。所以城呢是给人提供安全感。第一哈，第二呢，同居一城的人彼此提供归属感。比方说，我们说我们是同城，我们是同乡，我们是同党，同舟共济啊，同流合污 ，OK， 沆瀣一气，全是同在一起的。所以在圣经中，城一般都是不好的这个东西啊。这也是为什么，其实到世界末日的时候，抵挡上帝的这些人都是城市化，越城市化的帮助他们抵挡上帝哈，所以城市化我不喜欢城市化，我跟你说实话，城市化其实就是搞这个啊。好，所以城市化呢，所以呢，上帝本来是用人的这种不要上帝的这种安全感，缺乏安全感和缺乏归属感，作为慈神爱所来吸引人回到上帝的面前，人却说不，我自己要做上帝，我要解决我自己的安全感和归属感的问题，我要做城。我们城墙给我们提供安全感，城里面的人给我们提供安全感，我们彼此保护。往往你在美国可以看见哈，往往这个邪恶的抵挡上帝的势力往往是从城里面开始。为什么？因为它全球化，城市走向全球化的一个关键不足哈，就是它好要洗脑的话，统一洗脑，然后统一做事，统一管理啊，统一把人变成木偶，把人变成奴役啊。你看这个词儿政治哈，政治是非常好玩的哈。我们中国叫政治，政治这个词儿是中国人早些年从日本的日语翻译过来的哈，日语又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成英文叫什么 ？Politics， 这个 politics 这个词儿源自希腊文 ，politics， 希腊文 poly 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城市。Tix 是什么？就是跟城市有关的事宜，也就是你住在这个城里面，这个城里所有的事儿，大家在一起操心就是城市。所以，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是一个极其自私的人，说明呢，你只是关心你自己的事。政治是什么？政治就是你大家在一起，你共同的事儿。比方你的孩子上学，课本里面要教什么教材，然后这个市里面谁去做市长，然后这粮食怎么分配？是怎么样分配是最公平，然后这个度量衡怎么决定，这就叫政治 ，OK。所以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是极其自私的人。上帝，你看这个，我刚才说了，政治就是城市的肆意 ，OK。刚才讲了这个哈，好，我讲一下这个人的安全和归属感哈。所以我们要理解我们的孩子啊，我们的孩子都是这样啊。等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我们一直反复的强调，孩子呢第一阶段是单向教育啊，一般就是8到10岁以下哈，单向教育。你把他送到外面上学，公立学校上学，在外面玩也是这样哈。等他进到第二阶段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很多很悖逆，而且很多人交很坏的朋友。你不能光命令他不交坏朋友，为什么？因为记住，我们做任何事，我们的方法是取代法，所以你一定要明白他为什么交坏朋友。不管是男孩是女孩，他在外面交一些狐朋狗友，他的根本问题是什么？他要寻找安全感和归属感。这就为什么你要，如果你做父母，你是个有智慧的父母，敬畏上帝的，你要早早明白，你的孩子之所以这样表现，是因为 他没有从上帝那儿去寻找安全感和归属感，所以呢，他想在周围的同龄人当中找安全感和归属感。那人家认可你，你当然要像人家一样，所以人家干坏事，那你当然一起干，是不是？因为人都是喜欢跟自己一样的人。这就是什么，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女孩子在外面胡搞甚至卖淫，我们的男孩子在外面甚至参加黑社会，加入帮派，其实说穿了都是因为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已经开始变成无神，已经是无神论的世界观，然后他们不从上帝那儿寻找安全感和归属感，而是从人身上找，而且是从同龄人身上。所以你明白这一点，你就好引导他们。所以你看看这像不像我们现在的无神论唯物主义的世界，是不是？好，我们再讲第三个哈，无神论者喜欢高举人啊，高举人，刚开始高举自己的孩子，慢慢的就高举某个君王，很可怕的哈，就把君王，当我们把人放在上帝的宝座上的时候，圣经上说什么？圣经经常在旧约，上帝说什么？你居然不把我当作你的王，我就让你们尝尝地上的王的厉害，把你们治得死去活来。为什么？其实你有什么样的王，都是这一群人自己不要上帝的结果。因为你既然不要上帝，上帝让你尝尝人的王的滋味啊。所以呢，从我们这个创世纪第四章十七节哈，该隐和他的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叫那城以诺啊。记住哈，圣经，如果你仔细读圣经，你会发现圣经中那些信心伟人，那些信靠上帝的人哈，他们给他们的孩子取名字，给井取名字，给这个地标取名字，他们都是取名字以纪念上帝跟他们之间建立的关系。比方说那个雅各，他去巴旦亚兰的路上，然后他在那个伯特利啊 ，Bethel，伯特利。然后遇见上帝了，他叫哦，原来这是 Bethel 呀，原来这是伯特利呀，伯特利的是什么意思？就是天之门呐、啊。哦，原来我在这遇见上帝，原来这是上帝的门啊，看见没有？就是那些很看重上帝的人，很愿意跟随上帝的，最终跟随上帝的人呢，他们取跟孩子取名字的时候，他们都会取一些用来纪念他们跟上帝的关系的心路历程啊。我的三个孩子中文名字都是用来纪念我的信仰历程的，看见没有？但是呢，你有没有发现世俗的那些人，他们取名字都是来高举人，什么强啊、壮啊、雄啊、伟呀、啊，看见没有？都是高举自己的，什么这是男的，女的就叫美呀、丽呀，然后聪明呐、然后你看见没有？全是高举人的，所以呢，这其实日光底下没有新鲜事哈，那。该隐第一个无神论者，背逆上帝的人，该隐他也是这样，他造了个城，他不去纪念，因为他不想，他离开上帝，他不想跟上帝有关系，所以他纪念谁呢？他就纪念他的儿子，看见没有？所以这就是人在高举，人离开上帝以后，他又有个敬拜的心理，他敬拜谁呢？那就敬拜自己了。所以人呢，他要么就找个君王来敬拜，要么呢，有些人他就荒唐到什么，就把狗啊、猪啊、大象啊、都来敬拜，甚至敬拜树啊，那个树精，哎呀，那个狐狸成精了，哎呀，我们把它敬拜一下，看见没有？这就是人的虚妄啊！当他离开真神上帝的时候，他又有个敬拜的欲望，所以他就去敬拜这些不是上帝的东西。这就是罗马书第一章对这些无神论者的这种描述，这种训斥就是这样的哈。好，第三，所以像不像我们现在的世界？非常像，是不是？不认识上帝的人，第四哈，第四就是无神论者，他们很快，他们就破坏了上帝给他们的这个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这个夫妻关系哈。创世纪四章十九节，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犹大，雅大，一个名叫喜拉，看见没有？圣经明明说得很清楚。上帝明明可以造很多人，但上帝就只造了一男一女。为什么？因为是要人得进前进的后裔，是告诉人你只能以这样主持婚姻，就是一男一女，一生一世。圣经说得很清楚，不是两男两女，不是两男，不是两女，不是一女多男，不是一男多女，不管是婚外的还是婚内的，这都是违背圣经真理的。OK， 所以结果呢，要不了多久，看见没有，人就开始破坏这个 婚约了。你知道这个婚约一破坏的话，它的后果很严重的。这种潘多拉的盒子一打开，妖怪全出来了。 OK， 你去看美国哈，美国你看它从50年代60年代开始性开放性解放，就开始放开婚外放开这个婚姻内的这个问题的话，你看它都过了几十年，从70年代到现在70年的时间，这现在就是同性恋，这是多夫多妻，这就不得了了。而中国更快啊，中国5到80年的时候很保守，他现在才40年就成这个样子了，是不是？那美国起码他还有个信仰，他在挡在那个地方，但是现在已经一塌糊涂了。所以全世界我跟你说是在快速的进入世界末日，中国也是这样。我觉得我8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婚前同居是一个很丑很丑的事儿，你现在婚前生几个孩子都没事了，是不是？所以就是说这个一夫一妻的这个东西，它一旦一被破坏，它就是自由落体式的下降，它整个社会很快就会完蛋的。当这个一夫一妻的这个问题，因为婚姻，一夫一妻的婚姻是人类社会的最基要的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盖人类社会的这么一砖一瓦。如果这一砖一瓦都破了，这个社会很快就会完蛋。也就是说，我反复的说，末日快到了，快了。当这个性关系，这个一夫一妻的性关系一破裂，快速的就像洪水来了呀，就是它快速的指数成长都不止，快速的让你都招架不住啊。所以呢，这个为各种破坏婚姻的多妻啊、多夫啊、淫乱呢、性泛滥了、性变态开辟了道路啊，导致大洪水前，圣经从圣经中留下的这些痕迹可以猜测，大洪水之前淫乱、乱性、性变态是猖獗。我们来分析一下。OK， 旁证哈，为什么呢？你从韩以及他的儿子迦南，他们虽然是韩是坐在方舟上得救了，但是呢，韩却从大洪水之前懈怠了，以及后来他的儿子大洪水之前各种各样的性的罪恶。就好像挪德，上帝喊天使来把挪德带着他的两个女儿救出来了。是的，挪德被救出索多玛恶魔拉，但是挪德把他的两个女儿却把索多玛恶魔拉的那种性罪恶带出来了。所以他们俩一出来，他们就把他爸爸灌醉了，他们就性侵他的爸爸，跟他爸爸怀孕了，看见没有？所以他的两个女儿出来，虽然得救了，但是却把索多玛恶魔拉的这种性罪恶带出来。同样韩也是这样，韩虽然坐方舟得救了，但是他把这个性的罪恶带出来，传到他的儿子迦南身上，以至于他的儿子迦南最后要被毁，要被上帝，要以色列人把他全部干掉。我们来看圣经上怎么说的，创世纪第九章20节这样说哈，他是挪亚，做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持着身子，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持身，就到外面告诉他两个弟兄，于是闪和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持身。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对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诅咒，比给他的弟兄做奴仆的奴仆。你听到这一段的话，你会发现他说的非常含蓄。为什么含蓄？如果你通读圣经，你对圣经非常了解的话，你就会发现圣经讲不讲性，圣经讲性，而且描述的很详尽，但这个详尽的是以比喻的方式，以至于你一般的小孩子读是读不懂的。为什么？因为上帝知道人如果性的东西说的太露骨太直截了当，会骚动人的情欲的。你们只要结过婚的人，你想想是不是，你如果看见跟性欲有关的东西，你是不是就被骚动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男的女的谈朋友期间不要两个人单独的去看谈恋爱的电影。为什么？一下子骚动你的情欲，马上就上床了，因为这个情欲是很容易骚动的。上帝给你这样的话是要让你好好的管理，是要你吸在你的婚内，吸在你的配偶身上，而不是说婚外婚前，你知道吗？所以呢，圣经说这个是很隐晦，但是你从那儿你就可以看见。奇怪呀，如果这是正常的，你说我们现在从来不看见我们的爸爸持身吗？我们的爸爸有可能持身，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而且你 就很有可能是韩看见他的爸爸以后说了跟性犯罪有关的话，具体说是有可能看见他爸爸的性器官是不是跟其他的人男人的性器官有点不一样，或者跟他自己的性器官长得有点不一样呢，是怎么回事，具体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猜测圣经因为给我们留了很多的痕迹啊，比方说这样哈，我们知道迦南的后代，圣经说迦南的后代果真盛行各种各样的性罪恶，以至于最后被灭绝哈。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描述的迦南的性罪恶哈。我们如果你看这个利未记18章到20章讲很多，我只是把它摘取一点，时间关系摘取一点哈。好，我们来读一下18章，我只读18章哈。从3节开始，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领你们到了迦南地的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好，来看现在呢，我把它浓缩一下，18章6至20节讲了各种各样的性罪恶，因为太多了，我就把它浓缩一下哈。你们不可露骨肉之亲的下体，下体是什么？就是指他的性器官。圣经翻成中文讲的很隐晦，为什么？不想把它描述的很清楚。如果你有些人就会骚动他情欲，小孩子看了也对小孩子不是很好，是吧？所以呢，然后呢，6到20、15节里面描述什么？就是说是跟自己的母亲性交，跟继母性交，跟自己的姐妹性交，跟自己的孙女性交，跟自己的外孙女性交，跟自己的姑妈性交，跟自己的姨妈性交，跟自己的婶子性交，跟自己的儿媳妇性交，跟自己的兄弟之妻性交，而兄弟还活着。跟母女两个人同时性交，跟祖奶奶和孙女两个人同时性交，跟姊妹两个人同时性交，跟邻舍的妻子性交。圣经说什么？谁这样做？就是迦南地的人和埃及地的人。埃及和迦南是谁的后代？就是韩的后代。而且圣经特别强调迦南是更加严重。OK? 然后呢 ,22 节继续讲。不肯跟男人性交，刚开始讲的这是滥伦，而且是乱性，一个人搞那么多。下面是不可与男人苟合，这是同性恋嘛，是不是？男的跟男的苟合，是不是？然后呢，23节不可与兽迎合，是吗？就是你跟兽性交啊，看这多可怕，是不是？然后24节，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就是迦南地的人。在这一切事上玷污自己了，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要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所以为什么上帝要杀迦南人？就是上帝的公义啊！而且圣经说的非常清楚，你仔细读圣经，在创世纪的时候，上帝给了他们400年4代人的时间让迦南人悔改，他们不但不悔改，越来越严重，最后恶贯满盈，所以上帝才要杀他。你说上帝该不该杀他们？当然该杀，如果你现在你这块土地是这样，你也会完蛋的呀，是不是？所以旧约的上帝跟新约的上帝是一样的，他又公义又慈爱又圣洁，他不轻易发怒，但是他会发怒。 OK? 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就是你看这是继续讲，18章继续讲，我咱就不说了哈，都是同样的事儿，反复讲。所以你就看迦南人是这样的，而且挪亚就上帝借着挪亚的口预言呢，含的这个性方面的罪恶会在他的儿子迦南身上和他的后代身上发扬光大，看见没有？含的这个罪恶是哪来的？肯定是从大洪水之前看来的呀。为什么？因为他的父亲挪亚不是这样的，他两个哥哥也不是这样啊。他两个哥哥，你看，听他的弟弟说这样的话，都不敢正着身子去看他父亲，侧着身子跟他父亲盖起来。含不以这些为耻，反以为荣，还去调侃。所以你看见他跟他的两个哥哥是非常差别是非常大的。所以你看见没有？所以在这个拉麦身上，拉麦开始的这个一夫多妻的这个罪很快就蔓延。我不是说吗？拉麦是大洪水后 no 是人上帝创造挪亚以后 no 上帝创造亚当以后的第七代到第八代大洪水之前，他的这个分支这个性的罪恶就已经是泛滥成灾了，所以上帝必须要对付他们。OK? 所以像不像我们现在的无神论啊？现在咱们对哪些国家最了解？就是对美国呀，对中国啊，你看 是不是？美国现在信一塌糊涂，中国现在信也一塌糊涂。OK， 一塌糊涂，各种各样。现在正儿八经一男一女，他已经觉得那个信不够刺激了。现在就是各种各样的歪门邪道的变信的一塌糊涂。OK， 好，我们再看第五，快点哈。第五呢，就是大洪水之前的这个科技是非常非常发达，远远超过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为什么？因为想过没有，大洪水之前的人寿命多长？900多岁啊，而且是900多岁，记住他生孩子是100来岁生孩子，让他活到900多岁，900多岁，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人，你想想我们现在的人，一般的人，你学习你可以工作，你有创造，你是什么时候你学习学到20多岁你才真正出来干活。像我等我的博士后弄完了，我已经28岁了，那博士读完了我28岁，是不是？我真正做贡献做了多长时间，是不是？所以呢，而且你现在的人是基本上，我现在50多岁了，我从40岁开始，我的记忆力就开始衰退。所以你看你，虽然我的理解力哈，小的时候记住的东西很记得哈，所以我们现代人，你真正的可以有创意性的做事，而且你还被洗脑，你很多国家你都洗脑，把脑子洗的就完全就像机械人一样的，很多东西你就不会想，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基本上的思维，你只有40年的光景。你想想大洪水之前他活900岁啊，而且他都是师傅在头顶，你就跟着你的父母一起做事。所以的话，就打算你100岁成熟的话，你900多岁死，你干到850岁，你可以干多长时间？850减100，750年呢？你等于说你现在人的，你是你现在的有用的时间的差不多20倍呀。你说你，而且这个20倍，记住，它不是。凭着的，因为你是在你的知识积累上再往上涨，所以你就越来越精，越来越精，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因为你的这些学的这些技术，你的这些掌握的这些技巧，这些知识你是不会就过去的。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就是我们每个人生下来重新学习，你说我们是不是很差？是不是？所以大洪水之前的人其实他们的科技是相当发达的，只不过我们现在是不知道罢了。好，我们读一下创世纪4章20节，亚大孙亚拔。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亚拔的弟兄叫尤拔，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喜拿又生图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钱利器的。图巴该隐的妹子是纳玛。OK， 所以呢，你就想想他，你记住创世纪是谁写的？是摩西写的。摩西什么时候写的？摩西是3500年前写的。OK， 也就是相当于我们中国甲骨文的时候啊。摩西写的时候，记住摩西。也是只是用他当时有的文字有的东西来描述，明白我的意思吗？就像小约翰写启示录一样的，他说那些很可怕的那些武器像什么，是个马，马的尾巴也放火，嘴巴也放火，你看见没？他真的这样描述。因为他，你说他看见一个坦克，他知道那个东西叫坦克吗？坦克是现在还起名字的呀，是不是？是不是？或者他看见恐龙，他那个时候根本不叫恐龙，恐龙是我们1-200年前才起的名字，他肯定不叫恐龙啊，是不是？所以你记住他用的词汇的描述，他是3500年前摩西知道的那些词汇来描述哈。所以按照摩西的描述，你就可以想象，在那个大洪水之前，不认识上帝的这一群人，他们开始做帐篷了，各种各样的帐篷。帐篷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房地产嘛，是不是？是不是建筑业啊？是不是？然后呢？然后这个亚拔呢？他还牧养牲畜。牧养牲畜是什么？就是以刚开始的牲畜都是野的呀。然后就可以把牲畜跟他比方说把狼跟狗分开了。以前狼跟狗很可能就是一群的呀。然后他就知道怎么驯化呀，怎么把那个种慢慢的把它的有特性的种跟它分出来呀，把牛分出来，羊分出来，可以自己在家换养的那些东西都跟它分出来呀。所以这是很要懂技术的。懂技术就是你可能这个人，如果你现在的人你就学一点，然后你跟着人家学，然后你到50-60岁你做不动的，但是那个时候记住，那个时候人可以工作750年呢，他在他的原来的基础上积累知识，他一个人就几十个人干活了，他自己就像个图书馆一样。因为那个时候人的这个生态环境还没有像后来的，他的那个整个基因变异也少，他的记忆力各方面应该比我们强多了呀。而且那个时候人成熟的比现在晚，为什么？因为以前的恐龙，以前的东西比现在大呀，是不是？所以你就可以想象那个时候人也比现在高大呀，是不是？力气也大呀，高大，那当然力气也高大，各个方面都会跟现在的人不一样啊。所以你可以想一想，就是那个时候，记住大洪水之前人是不吃肉的， 而且那个时候是温室效应，也没有极端的气候，因为大洪水之后才有极端气候，所以那个时候他牧养这个牲畜干什么？牧养牲畜的话，你就可以运输啊，你比养的大骆驼、养的大马，你就可以就是说是运东西啊、运货呀，人家还可以用他们的衣服做皮草啊，你可以那时候不需要穿那么好的衣服，但是你亚当和夏娃不也用那个皮做裙子嘛，所以他可以做精致的呀，还可以通讯呢，是不是？然后呢，那个时候记住，那个时候的人已经有管弦乐曲了，乐曲分。乐曲有两大块，一类是弦，这三弦啊，吉他呀，然后这个二胡啊，这都是弦乐曲，然后那种各种各样的管乐曲啊，都有啦，多厉害吧？所以在大洪水之前都有啦 ，OK， 而且还说大洪水之前已经开始用铜和铁了，可怕不 ？OK。当你开始能够用，而且他说的非常清楚，是铜琴利器，这个利器，这个器英文翻什么 ？instrument 就是仪器。你知道我是学化学的，那我们实验室那种高级的，非常高级的，非常非常高级的，测这个同位素的这个年纪的那些东西啊，那都是叫仪器啊。OK， 你就想想挪亚那个时候一个人可以做挪亚方舟，你说他的技术多厉害？你现在弄一个人试试，你一个人去做那个东西，你做得出来吗？所以不要小看大洪水之前的人 ，OK？ 因为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的历史观有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现在跟你讲都是被洗脑哈，我们现在深受进化论的历史观的影响。好，我们现在的教科书都在说哈，社会无神论的教，他们都是教的是无神论的世界观和价值和那个历史观，认为人类是在越来越进步啊，瞎扯！我告诉你，人类就是进。一两百年科技在进步，是为了预这一两百年的进步是为了为末日预备道路。为什么？因为末日的时候这个通讯一定要发达，耶稣一脚站在地上的时候全世界人同时看见的，而且那两个最后的那两个见证人两个见证人被杀的时候全世界也同时看见，而且末日的时候这个全球化就要把人掐得死死的时候，也要进入全世界进入一个共同的政治体系、经济体系，所以需要这些科技。这就是为什么过去两百年这个科技是为末日铺平道路。OK， 人类的历史并不是总是越来越进步，大洪水之前的历史科技是非常发达。OK， 所以你看，我们这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学的哈，我们说我们是。社会是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是胡扯。OK， 还有人在群里问我说呢，亚伯拉罕的时候那算是什么社会啊？我告诉你哈，1970年的时候，你在中国做个农民，比得上你做亚伯拉罕的奴隶吗？比不上。我不知道你们可能太年轻了，我70年代的时候已经好几岁了，我记得我的亲戚，那如花似玉的亲戚，只要是农村的，为了嫁一个城里面有城里户口的人，管他是个傻子是个瘸子都可以嫁去。你看，就是你所以你看看你那个时候，你这个户口把人捆绑的，你就别想做奴隶啊，你说是在社会主义时候，是不是？而且我们中国真正的有奴隶社会吗？有封建社会吗？我们根本没有资本主义社会，是不是？所以这就是胡扯，这就是洗脑的，完全是洗脑的，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而且不光是中国社会根本就不符合这个框架，世界上绝大部分社会都不符合这个框架的。OK， 好，讲一下我们中国的铁的历史哈。中国的铁出现大概在公元前770年到大概就是老子和孔子的时候啊，距今2700年。铁的大量使用是公元后25到220年，也就是我们中国大量的铁使用的时间差不多2000年吧，就算虚一点，差不多2000年哈，胡诌哈。为什么这个铁是很重要哈？铁的使用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里程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这个现在你就看你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电器哈，这些电的工具哈等等，多半都是铁做的。为什么？铁跟铜相比的话，它有非常大的这个长处。为什么？铁的硬度比铜要大很多，这就为什么你要挖土，你做那种重的那种汽车，那种干活的、干农活的，搞建筑的那个大型的那些卡车的话，都是要铁。为什么？因为那个铜的硬度不够啊， 铁的硬度才够，但是呢因为铁的硬度高，所以铁的熔点也高，所以你想打铁的话是一个很是一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啊，它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大的飞跃，就是应用铁哈。我刚才说了，中国用铁的历史，真正大量开始用铁，民间开始用铁，差不多2000年，不到2000年哈。但是呢，圣经什么时候开始说用铁啊？圣经约伯记就说铁啊，是不是挖铁矿啊？然后民数记也说铁呀、啊，是不是？然后生命记也说铁呀、啊，约书亚记更是说铁了。那个时候他们都已经有铁的工具了，也就是说。近东土耳其希腊那一代的人，他们用铁，黑泰这个人是圣经在迦南地的七族之一啊，这个人他们技术是非常发达的啊，我去那个去欧洲多次，我都看见他们的这个国民，读过他们的很多这个东西啊。何人用铁是距今3500年，他比中国人要早1500年。波斯希腊人他也用铁，到现在大量的，我是说大量的用铁哈，也有3200年，他也比中国要早差不多1000多年哈，是不是很发达？即使这个也没什么了不起，相对。创世纪相对大洪水之前已经大量用铁，不光用铁，记住还用铁做各种各样的器皿，也就是说你不光怎么冶炼铁，你还要把铁做成各样的东西，做成武器啊。所以这就为什么挪亚造方舟，你现在如果你明白他们大洪水之前科技这么发达，你就发现挪亚造方舟是不是很容易理解了，是不是上帝跟他设计的，然后他就做，让他去做什么，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因为他们的那时候的科技真的是非常发达的。也就是说，大洪水把史前的科技给他毁了。大洪水之后，人类至少花了1000年才把大洪水之前的被毁的东西找回来。最早对那个何人，就是那个近东那一代的人，还花了1000年，中国人花了2500年才把大洪水之前的东西找回来。你说人类历史是越来越发展吗？那鬼扯嘛，是不是？所以不要再被我们的这个教科书上的历史给洗脑了。OK， 所以看到这儿，你再想想，大洪水之前的人发展建筑业。交通运输业，交通运输业就是畜牧业嘛哈，建筑业就是帐篷嘛，然后还做管弦乐器，就是娱乐业啊，然后呢还做铜蹄利器是什么？做武器呀、啊，各种各样的重型的机械呀、啊，制造业呀、啊，然后甚至货币呀、啊、等等，大洪水之前都有，像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哎呀，经济第一。美国也是这样，选总统都是看你能不能搞经济。哎呀，你现在想想，如果你看，哎呀，大洪水之前那些人要死之前，都轰轰烈烈在赚钱的，跟现在是一样啊。中国也是这样啊，是不是？所以这是要死之前的前兆。你看着人家的赚钱赚的轰轰烈烈，大洪水之前的人也是这样，也是。所以上帝要惩罚之前的前兆。OK， 像不像现在？太像了不？好，第六，我们讲一下这个暴力、凶残、报复社会。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7倍；若杀拉麦，遭报77倍。七在圣经中不光是数字本意，七的意思哈，不光是数字本意，这个七的意思哈，七还意味着。很圆满，满满的很多。为什么？因为上帝用了6天完成一切，7天就休息了，所以七在圣经上是个很重要的数字哈。耶稣经常用七哈，所以你看见拉麦，你从他的言语中你看见没有？看见那些当时的那些人是不是很残暴？为什么？因为他就说，哎，杀人呢？如果他损我一点，我一定要杀他呀，我一定要怎么着啊？所以看见就是人言语之间就充满了暴力。充满了这个自以为意，心不检怨，恶意报复社会。 我一点亏都不能吃，而且是我认为我吃一点亏我一定要加倍报复。下面现在这人稍微不高兴了，干什么？拿着菜刀，中国的拿着菜刀到幼儿园去砍小孩子的头，是不是？然后拿着菜刀就到这个医院去砍医生，砍医护人员。你有本事你去砍警察吗？你看他的一枪就把你毙了，是不是？所以你看见这个人就是现在的这种邪恶，在美国也是这样啊，不高兴了就更可怕，拿着机关枪就去扫。你看，所以从这六个方面你看，末日快到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赶紧警醒吧，赶紧警醒吧，时日不多了。耶稣说诺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怎样。那时候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所以现在的社会非常像大洪水之前，上帝现在给我们郑州洪水，就是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活着的人你还没有认识耶稣，赶紧认罪悔改吧。如果你已经认识耶稣了，我们要紧紧地抓住上帝的应许，要进前，不要贪爱世界，要准备自己，因为时日不多了。好，很抱歉，我今天的时间几乎没有了，可能只能回答两个问题啊。